好高興今日有機會嚟同大家一起分享神嘅話語。咁亦都多謝貴教會咧對播道神學院嘅支持。咁我哋播道神學院喺今年年底12月28到30號咧，我哋會有一個獻心營。咁我哋係都到時咧係會有20到30歲好多喺唔同教會裏邊佢哋。都願意去尋求神的心意，或者將來是不是進入全職侍奉的弟兄姊妹呢，一起去參加。所以如果大家記得的時候呢，都希望你可以為我們祈禱。好，或者我們今天開始的時候，我們首先低頭做一個簡單的祈禱。慈悲上天父，我們來你面前聆聽你自己話語的時候，主，我求你的聖靈在我們當中親自做我們的教師，又賜給我們謙虛受教的心，叫我们不单止听到，亦都能够日常生活中能够实行出来，好叫你的名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荣耀和高举。我们这样祈祷，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我再一次多谢你呢，邀请我今天和大家在你们的教会圣经主日里面呢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蒙福的途径。讲到福这件事呢，其实世界上呢是没有哪个人是不想有的，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呢，對於福呢更加好像是特別渴慕一樣。你想想是不是每逢我們有喜慶日子啊，譬如有朋友生日或者生小朋友啊，我們都喜歡去為他們祝福。每年過年過節的時候呢，尤其是新年呢，我們又發現呢，無論在揮春那裡，無論在利是封，甚至在年吉上面呢，都可以找到這個福字。有時候呢，我們見到朋友最近好像心廣體胖，咁驚講出嚟，佢哋唔高興啦。咁我哋就可以話佢哋發咗福，咁樣咧就唔會俾人鬧啦。咁就算我哋基督徒咧，我哋都會將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拯救罪人嘅呢個好消息叫做福音。咁希望我哋傳講嘅時候咧，講到神嘅愛咧，咁世人就會更加樂於去聽同埋去接受。咁所以從呢一切睇上嚟咧，福呢一樣嘢咧，世界上咧真係冇乜邊個咧係唔中意嘅。一个有福的人呢，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人。但既然世上的人都想得到福，那究竟福这件事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刚刚去到没多久就是90年。有一班师兄师姐知道我们那些就是刚离乡别井的细路，怕我们会私家啦，咁於是喺新年嘅時候咧，就帶咗我去唐人街一間唐餐館嗰度食一餐，咁算作幫我哋慶祝。咁我呢間餐館嘅時候咧，我就見到佢個擺設度咧，黏咗多個揮春。咁其中一封揮春咧，就有個福字，但係倒轉頭嚟念。咁因為嗰時我可能我有細個又唔係好識事啦，咁我睇到嘅時候，我就心裏面諗：我係咪啲老華僑離開，即係離開咗香港或者中國太耐，連中文都唔記得咗咧？點會倒轉頭嚟念嘅咧？咁後來咧，人哋先話俾我聽咧，原來係刻意嘅，因為將個福字倒轉頭嚟念咧，咁袋上咧好似係福到福到，咁啲福咧就能夠好快嚟到。呢個係個意頭嘅問題。咁但係上深一層，如果我哋想擁有一個有福嘅人生，係咪真係將個福字倒轉頭嚟念就可以得到咧？在舊約聖經裏面曾經有一個很有智慧的人，他就這件事曾經思想了很久，最後他將他思想探索的成果寫成了一篇詩篇，藉著這篇詩篇來告訴我們，原來如果一個有福的人生不是只是坐在那裡等，而是在乎我們在一般日常生活當中我們究竟是做了什麼的抉擇。換言之，一個有福的人生原來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掌握之中，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垂手可得的。但是到底怎样才能够得到福呢？所以不如我们现在就一起打开旧约的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在你们的圣经应该是第757页，旧约的757页。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人告诉我们，究竟我们怎样才能够走上这一条蒙福的途径。我们一起读这篇诗篇之前，我想首先想請大家留意一下咧，呢篇詩篇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喺第一節同埋第二節咧。詩人首先話俾我哋聽，如果我哋真係想享受一個有福嘅人生，咁喺消極同埋積極方面，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究竟要做出啲咩嘅抉擇咧？咁然之後跟住喺第三節到第五節咧， 詩人就藉住兩幅對比嘅圖畫嚟話俾我哋聽，點解作出呢啲抉擇對我哋嘅人生係咁重要。然後最後喺度六節咧，佢就為我哋作出一個總結。咁所以當我哋而家開始研究呢本聖呢篇詩篇之前咧，不如我哋就一齊同聲將呢篇唔係好長嘅詩篇再讀一次，一齊讀一次。咁啊，詩篇第一篇，我哋一齊嚟讀啊！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唯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却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义人的会众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如果我们首先留意一下这篇诗篇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呢，那我们就不难发现到呢，在那里诗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过一个有福的人生呢，首先我们要在两方面做出一些重要的抉择。在第一节里面呢，诗人首先告诉我们，我们在消极方面我们需要做什么抉择。原来在第二节呢，他就继续告诉我们，在积极上方面我们又需要做什么抉择。在消极方面呢，诗人呢首先提出有三点我们要选择不去做的。这三样呢，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还有不坐傲慢人的座位。但是到底这三样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呢，不从恶人的计谋。究竟什么是恶人呢？原来根据教育圣经，尤其是在一些诗篇里面，譬如好像诗篇第十篇、十七篇、三十七、九十四等等，它里面都对恶人有一些形容，就告诉我们，原来圣经里面的恶人就是指到那些时常是无故伤害人和得罪神的人。这些人他内心充满着诡诈，经常都讲大话，他们喜欢搬弄是非，占人便宜，一有机会就欺压一些比他们弱小的孤儿寡妇。他们为了贪图小利，甚至不惜出卖朋友。所以换言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些神所厌恶的事情。不怪得诗人在这里劝喻我们，如果你想要一个有福的人生的话，首先我们要选择就是不要听从这些恶人的计谋。因为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听了他们的恶计，那我们又跟着他一起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呢？那我不单止我们生活成日都提心吊胆，怕一些我们伤害了的人要找我们报复，我们更加呢会担心我们会不会落在神的震怒之下，以致神有一天会对我们作出惩罚。那你想想，一个成日都要担心不同事的人，他的人生又怎会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呢？其次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之外呢，我们也需要不站罪人的道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根据旧约希伯来文呢，罪这个字的意思呢，就好像一个人射箭射不中箭靶上面的红心一样。所以可能呢，他射得太大力了，这箭呢过了箭靶才跌下来。又或者呢，可能他不够力，所以箭呢都未去到箭靶面前就跌了下来了。但无论如何，由这样来看呢，我们就知道一个罪人呢，原来在圣经的角度就是一个行事为人达不到神标准的一个人。这些人呢，他们不应该做的事可能他会做了，应该做的事呢他们又没有去做。所以呢，这一度当诗人劝喻我们不要不站罪人的道路的时候呢，我相信的意思呢，就是叫我们呢不要流连在这些得罪神达不到神的标准的人的当中，去跟随他们生活的方式，学习他们行事为人的习惯。因为如果这些人所做的时候都达不到神的标准，而我们又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呢也都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会惹来神的愤怒。除了不从恶人的计谋或者不站罪人的道路之外呢，第三呢，诗人也都提醒我们要不坐傲慢人的座位。究竟什么叫傲慢人呢？原来在旧约的箴言里面有两节的经文是告诉我们去形容什么是傲慢人。第一节在箴言第十五章的十二节，经文是这样跟我们说， 他傲慢人不爱受责备，也不去接近智慧人。然后第二节呢，就是箴言的二十一章第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傲慢，他行事出于狂妄和骄傲。所以从这两段经文当中，我就知道原来傲慢人就是那些骄傲不肯受教不尊重神又不知悔改的。在这里诗人劝喻我们不要坐傲慢人的座位，意思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加入这些人的圈子当中。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说话就是物以类聚，所以如果你见到一些又不知悔改又不尊重神的傲慢人坐在一起，你又加入他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谈笑风生，那岂不是就代表你愿意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做他们的同党？但是这样做也有危险，因为既然这些人是些傲慢不尊重神的人，如果我们近得他多，我们也很容易沾染了他们的生活行事的习惯，以致我们慢慢对神都是少了尊重，或者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不懂去悔改。所以这样看上来，这里诗人叫我们 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着人的道路，和不坐傲慢的座位，是叫我们要小心我们和那些什么人一起，以致我们不要受到感染。当然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即是我想个意思，诗人不是说我们要完全去不跟任何这些人接触，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时候也很难。其实就算你记得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有时候都会去到罪人当中，跟这些税吏和一些妓女一起。但是我们要分清楚，就是当耶稣去到罪人当中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将福音带给他们，去帮助这些人去认识神。而这一道诗人给我们的劝告，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跟这些人去相处交往而接受他们的影响，以致我们成为了好像他们一样的那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不想做一个有福的人呢？如果想的话，那在消极这三方面我们又做得怎样呢？当一些喜欢讲闲话搬弄是非又成日都计划去占人便宜的人来到你面前给你意见的时候，你是不是轻易毫无保留的就接受他们给你的意见呢？又或者你在工作或者读书的环境当中，当你看到你周围的同事或者同学或者不依规矩去做事，譬如说你的同事在上班的时候去做自己的事，将公司的物资拿回家当自己用，又或者你的同学是上网那里去找一些文章抄来交功课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看到周围是人都这样做的，个人都这样都没问题，于是你又跟在一起去做同样的事情？又或者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很多时宁愿跟一些不认识神亦都不尊重神的人一起去饮饮食食啊，打麻雀啊，打机啊，都不宁愿回去教会当中跟教会其他的信徒一起有好好肢体的相交呢？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有福的人，想过一个有福的人生的话呢，那你必须首先要选择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着人的道路，同埋唔坐傲慢人嘅座位。咁但系只系消极嘅远离罪人同埋佢哋嘅坏影响咧，仍然都系唔够嘅。如果我哋真系要过一个有福嘅人生嘅话咧，咁除咗消极嘅远离罪恶，我哋亦都需要积极嘅去让神嘅话语成为我哋生命嘅指标。如果我哋而家继续再睇下第二节嗰度嘅话咧，咁喺嗰度咧，诗人就继续咁对我哋讲啦。佢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大家留意一下呢，这里即是圣经的作者呢，其实对我们的要求都相当高。你发觉他在这里，他不是只是说叫我们要去阅读神的话语，而是他特别提到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才行。我就会想，为什么就这样去看神的话语都不够，为什么要喜爱呢？当我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起很多年前我 在美国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我在美国读完神学的时候，跟着神就呼召我，我上去加拿大去一间环教会那里牧会。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教会里面有一位年老的姊妹，她对我很好，就是当我好像是孙的。所以当我要搬上加拿大的时候，她就送了一份礼物给我。咁呢份禮物呢，就係、是、一部電話機，即係擺喺屋企嘅電話機。 咁啊，呢個係好多年前嘅事，廿幾年前嘅事啦。咁所以咧，當時咧，即係科技冇今日咁發達啦。咁所以呢一部咧已經算係相當新式嘅電話。點樣新式法呢？就係喺電話度咧，將你最常用嘅號碼咧係輸入去。咁輸入去之後咧，咁變咗你唔需要成日都打，因為你知道美國啲電話號碼好長嘅，即係有陣時成十個字咁，十個數字。所以咧輸入去之後咧，我撳井一咁就打翻教會，井二打翻屋企，諸如此類。咁其實呢一啲今日我哋用手提電話咧，即係成日都可以做到。咁但係你要記得咧，喺當時科技冇咁發達咧，能夠喺部電話度做到呢樣嘢咧，就算係好新鮮嘅一樣嘢啦。咁無論點咧，我拎住部電話咧，我就上去加拿大。咁之後咧，我就睇住本說明書，好小心嘅咧，將我常用嘅電話嗰十個電話咧，就輸入去部電話機裏邊。咁但喺北美生活嘅人咧，好多時咧個流動性比較大，咁所以跟住咗幾年裏邊咧，無論係家人啊，無論係一啲教會相熟嘅弟兄姊妹啊，咁咧都會搬屋。咁一搬屋咧就要轉電話。咁每一次當我轉咗電話嘅時候咧，我要重新將個新嘅電話輸入咧，我總係要喺櫃桶底度將本說明書抄翻出嚟。再睇住本說明書咧，逐步逐步咁撳咧，先知道點樣再輸入去。咁其實我應該知道嘅啦，以前睇過部說明書都做過噶啦，但因為冇心裝載嘅原因咧，讀完咧就唔記得咗啦。咁所以每一次咧都要攞翻出嚟再讀咧，先至記得點樣做。但我哋想象一下，如果我所睇緊嘅唔係一部電話機嘅說明書，而係一封情信咧，咁我相信情形咧就大大唔一樣了。你想象一下，當一個青年人收到女朋友寫嚟嘅情信嘅時候，你估佢睇封情信會唔會好似睇電話說明書一樣咁睇咧？當然唔會啦。可能佢睇女朋友嘅情信，或者今時今日係情 email 或者情 text 都唔定啊。佢可能睇嘅時候咧，佢睇得好小心，咁可能咧一個字都唔會錯過。讀完一句之後咧，可能佢會停低一陣，細味一下咧裏邊字裏行間嗰啲嘅愛意。讀完之後咧，可能過唔到半個鐘頭咧，又攞翻出嚟，又再由頭睇過一次。其實裏面冇咩新資料噶啦，都係嗰啲嘢嚟嘅啫。但係總好似咧睇來睇去咧都唔厭嘅。咁甚至裏面有啲嘅證據嚇，讚下你點樣靚仔啊，點樣好嗰啲證據咧，唔使你叫咧，佢都可能會背到滾瓜爛熟。咁如果女朋友喺裏面提到話啲咩中意咧，哇！就算去好老遠嘅地方咧，第日咧都即刻走去買嚟送俾女朋友。氹佢開心，咁所以咧，你從呢度睇到咧，呢啲咧就係只係閱讀同埋喜愛嘅分別。所以唔怪得聖經裏邊詩人話俾我聽，如果我哋要過一個有福嘅人生咧，佢唔係要我哋只係閱讀神嘅話語，只係閱讀係唔夠，而我哋咧更加需要喜愛神嘅話語，甚至喜愛寫呢啲話語俾我哋背後嘅嗰個神，因為假如我哋真係愛神同埋神嘅話語嘅時候，如果我哋每一次睇聖經嘅時候，我哋都覺得呢封情信咁去睇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唔會讀過之後眨眼就唔記得，而係我哋會下下好小心、好留神嘅去睇。咁甚至咧，好似詩人喺呢度講咧，我哋甚至會晝夜思想添。咁講到晝夜思想咧，咁首先我哋要明白到咧，詩人呢度嘅意思咧，其實唔係叫我哋一日由朝到晚咩都唔做，只係坐喺度咧思想神嘅説話。原來咧，呢一度晝夜思想呢個字咧，喺希伯來文嘅原文咧，有一個意思咧，係好似吟吟沉沉咁嘅意思，就好似講到一啲人佢諗嘢諗到入神嘅時候咧，不知不覺咧，吟沉沉咧個嘴裏邊喺度喐咧，就好似將個心裏邊即係所諗緊嘅嘢咧，喺度自己對自己講一樣。當我諗到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就有少覺得好似係牛食草一樣。你知道咧，大家知道牛咧有四個胃。所以咧，當佢每日朝頭早出去食草嘅時候咧，咁佢就搏命食，搏命食，將四個胃咧都裝到滿一滿。但係其實當時咧，佢哋未能夠完全消化嘅。咁所以喺剩翻一日裏邊咧，所以你見到有時佢喺牛棚裏邊明明冇草嘅嘴都照照下咧，就因為佢剩翻嗰日裏邊咧，佢就將喺胃裏邊嘅嗰啲未消化嘅草咧，再一次反搓吐翻落個嘴嗰度，再照照照照到爛啦，然後再吞落去，然之後先消化。咁我哋讀神嘅話語咧，我其實覺得某個程度上晝夜思想咧，就好似牛食草嘅一樣。有時我哋朝頭早起身，我哋一早靈修嘅時候，我哋睇過神嘅話語，但可能咧，我哋未必能夠即時去消化同埋明白。於是我哋點做咧？我哋就應該咧喺當中選一兩節，我哋認為係對我哋有特別意義，神特別對我哋講説話，或者我哋覺得呢段經文裏邊最重要嘅。咁其實咧，我哋可以咧將佢背咗落嚟。 一日有機會咧就反覆思想。咁弟兄姊妹可能話：我唔係好叻背嘢，要我將經文即時背咗嚟之後，早實在好難。我有個建議俾你，咁我自己做嘅咧就係我買好多呢啲去書局度買啲咁嘅卡。每一次我睇靈修睇完嘅時候咧，我會將重要嘅經文咧，我就將佢抄咗落張卡紙嗰度。咁然之後咧，我就將佢袋喺我衫袋裏邊。咁所以一日裏邊，凡係有時，逢係有時候嘅時候咧，我就好快嘅攞出嚟咧，去睇下神嘅話語。弟兄可以袋喺衫袋啦，女姊妹可以袋喺手袋啦。咁你可能你會話：我好忙嘅，我冇乜時候。但係弟兄姊妹，其實如果你諗深一層嘅話咧，我哋每一日嘅生活當中咧，我哋都有好多唔係好有建設性嘅時候。譬如我住喺旺角，我今日搭車嚟油塘嘅時候，中間都有差唔多三十分鐘。咁尤其是譬如你平時啊翻學翻工嘅時候，你喺地鐵嗰度，尤其是如果好人多嘅時候咧，咁你企喺度做咩咧？其實你都冇咩做嘅，你都只不過喺度東張西望，喺度雲遊障礙嘅啫。咁喺嗰啲時候咧，如果你有神嘅話語抄咗喺度嘅時候咧，就算好逼人咧，架車裏邊你都可以攞出嚟咧，咁你再用呢十幾分鐘、二十幾分鐘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再一次睇下神嘅話語。或者姊妹，如果你係家庭主婦，你去買餸嘅時候。有陣時候，如果你去超市買餸咧，有陣時好長龍，你要等俾錢。等俾錢嘅時候，你做咩咧？其實你都冇咩做嘅，你都只不過喺東張西望喺度睇嘅啫。但係如果你有張咁嘅卡片喺度嘅時候咧，你一有機會嘅時候咧，你再攞出嚟咧，你再睇神嘅話語。咁我知道咧，喺呢個世代，有人話仲使乜抄卡片啊？手機裏邊啲 apps 有曬聖經喺度啦。咁我都承認係嘅。咁但係咧，可能我係比較老派，但我覺得咧，如果你將重要嘅經文抄一次咧，最得閒到你印象會深一啲，同埋只係一張紙咧，係冇咩其他令你分心嘅嘢。你話手機咩？有陣時攞出嚟，你都未開到你嘅聖經嘅 apps， 你可能就喺度打緊 Candy Crush， 或者 check 緊你嘅 email， 或者做緊其他嘅嘢啦。咁所以咧，如果咁樣嘅時候咧，就變咗將你分心嘅可能性都攞走，你只係攞出嚟睇就得啦。咁睇嘅時候，你應該點樣做咧？我通常的做法咧，我睇完經文嘅時候，我仲喺度問自己，譬如話究竟喺呢一段經文裏邊，神究竟佢話緊一啲咩俾我聽？我係應該做或者唔應該做嘅咧？我有冇做到呢啲嘢咧？又或者我喺今日裏邊，我點樣可以將呢一啲神話俾我聽要做或者唔好做嘅嘢喺我生活中嚟應用出嚟咧？有陣時或者我可以諗下神究竟喺呢節經文裏邊佢有啲咩應許俾我？神答應過我啲乜嘢咧？我點樣喺今日裏面可以領受神嘅應許，可以真係經歷得到佢喺我生命中嘅真實咧？嗱，如果我哋願意咁做，一有時間，即係一日裏面你朝頭早睇咗，然後一有得閒咧，你再出嚟，你真係諗下段經文講緊乜嘢啊？點樣可以應用嘅話，當你一日一有時間再去咁做，然後可能你夜晚翻屋企臨瞓嘅時候咧，可以攞幾分鐘再攞翻張卡出嚟，再睇下，然後問下自己，究竟我今日有冇做到？呢段經文叫我做嘅嘢咧，如果冇嘅話，點解冇咧？我聽日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咧？如果我哋願意不斷咁樣做嘅時候，其實我哋做緊嘢咧，就正如好似聖經詩人話俾我哋聽，喺度反覆思想啊，晝夜思想神嘅話語，其實就係咁樣。而當你願意咁做嘅時候咧，你慢慢你會發現咧，原來神嘅話語咧，果然係會配有功效嘅，針對我哋人生裏邊每一個我哋所面對到嘅情形咧，神都喺度幫緊我哋，都喺度教緊我哋點樣。可以按住佢嘅心意而活出我哋人生，而当你咁做嘅时候咧，慢慢咧你就会对圣经咧越嚟越喜爱，因为你发觉咧佢系真正帮得到你，咁你嘅生命咧就会慢慢得到一个改变。我知道有阵时你话哇咁样睇圣经法唔系最容易嘅一件事，我承认圣经唔系全世界最容易读嘅一本书，咁但系只要你有心去认识神嘅话语，总有啲方法系能够帮助到你。我哋香港好多基督教书局，其实如果你有时睇圣经你觉得好难嘅时候，你不妨可以去基督教书局。你譬如你而家睇紧，譬如话以弗所书，你可以即管去一啲以弗所书嘅解经书嗰度，揾一本适合你程度嘅书。你可以揾一段你觉得难嘅经文，然后喺几本以弗所书嘅解经书咧，你逐本攞出嚟，净系睇嗰段经文，睇下个嗰个作者嘅解释能唔能够令你明白。如果你找到一本書個作者所解釋的嘢，你睇咗之後，你覺得、哦、我好明白、哦，佢好似即係講得講中曬我要知嘅嘢喎，咁即係話嗰本書嘅程度咧係適合你。咁你不妨可以買翻去，你睇聖經嘅時候，你就係用佢幫你，你唔明嘅時候再睇佢講乜嘢。咁另外寫卡嘅好處咧，就如果你喺度思想嘅時候，你覺得有啲問題唔明白或者睇唔明嘅時候，其實你好容易將卡擰住去，即刻攞支筆出嚟寫低你嘅問題。禮拜翻教會嘅時候，問牧師，問傳道人。 神教会资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问他，就可以跟你解决到这些，或者可以能够帮你解决这些问题。还或者应该可以帮到你的，就是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在主日学里面可以大家一起有人带着你的学圣经，你慢慢你就觉得越看你慢慢就会明白。在这里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见证，就是其实我自己大学的时候都是这样。我有一年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上了主没多久，读大学就是我每年差不多近新年的时候，我喜欢找一些时候来想想、我怎样可以今年有什么新年的计划呢。这样有一年我就很觉得我自己好像看圣经看得不太熟，虽然上了主的时候都有一两年，但都没有好好看圣经。于是我立定心意就要自己真的很认真的看圣经。所以那段时候我每天早上我起码自己早半个钟头起身，我就其实我就是用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方法，我走去书局买一些书，买一些灵修的书籍帮我。然后我就其实在那时候二十几年前我已经开始这样抄，抄完我一面上学，我一有得闲我就拿出来看。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慢慢真的发觉原来神的话语真的很大有能力，是帮助得到我不同的需要，那里都对我提醒。所以我越看就越喜欢。有時候我想想，我今天之所以在神學院裏面做神學教授，就是因為從那時起神將那個愛慕祂話語的心放在我裏面，以致我覺得這件事是最值得做，能夠研究神的話語是最令我覺得快樂的一件事。所以那時候如果我只是那時候我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只是20歲出頭，神都可以這樣改變我。所以我相信所有弟兄姊妹，如果你願意去努力下些功夫的时候，我相信你慢慢发觉神的话语亦都同样的在你生命当中是会为你带来很多的祝福。好了，我们讲了这么久只是讲诗篇头那两节，但是呢我们这里要再一次提醒，就是说我们知道原来要过一个诗人告诉我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在消极方面我们首先要选择远离恶人或者罪人和他们的话影响，然后同时积极方面我们是需要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但是很明显的要做到这两点呢，即其实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即是花很多的努力。有时候我们会问究竟做值不值得呢？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呢，诗人跟着就在第三节第五节那里是藉着两幅不同的图画是告诉我们，原来选择跟不跟从神的话语，即是他的劝告去做呢，是大有分别的。到底有什么分别呢？我们现在就看看。在第三節裏面，詩人給了我一幅圖畫來形容那些選擇遠離惡事喜愛神話語的人。而這幅圖畫呢，就是一棵樹栽在溪水旁邊的圖畫。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中東一帶天氣非常炎熱和乾旱，需要維持動植物的生命，水分是非常重要的。我記得幾年前我去過中東教書，教了幾個月，我有機會真的去沙漠那裡去看看，發覺即是遠離水源的地方果然真的寸草不生。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是一棵是中東的樹的話，有什麼是好得過你可以是栽種在溪水旁邊的呢？所以由於這棵樹能夠隨時得到生命最需要的水分去滋潤，於是樹葉呢就能夠棵樹呢就能夠不斷的發大生長，就算在沒有雨的日子，因為它在水邊呢，它都能夠可以結出美好的果子，那些葉呢都不會枯黃，好像其他樹一樣。那你說這個多好呢？這個呢就是一個蒙福人的寫照。所以當一個人願意選擇遠離惡事喜愛神的話語的時候呢，他生命就好像這棵栽在溪水旁邊的樹一樣，他扎根在神的祝福裡面，他隨時都得到神的同在和幫助，於是他的生命就得到堅定，就可以常常為神結果子，在人生各樣的風浪裡面都可以站立得穩，滿有平安，無所驚懼。所以不怪得詩人在第三節最拉尾，他是形容這些人，他說凡他所做的都是盡都順利。但是那些選擇不聽從詩人勸告的人的生命就大大不一樣。在第四節那裡，詩人就 說惡人並不是這樣。並不是怎樣呢？如果那些遠離惡事喜愛神話語的義人，在困難的日子仍然能夠享受到清脆活潑的生命，但惡人呢就並不是這樣。如果那些有福的義人，他們的生命可以整天都結果累累，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但惡人呢就並不是這樣。假如之前詩人用一棵穩固結實的樹去形容這些有福的義人，而現在他形容惡人 他用了一幅很不同的图画，就是一些糠秕被风吹散的图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在以色列一带的人是怎样打谷的。原来以色列的农夫呢，每一次收割完呢，他会将那些谷呢是拿去一个地方呢，是将它打。咁打嘅目的咧，就是、為咗將啲谷糠同啲谷粒咧打散佢。咁打過之後咧，佢就會將呢一啲咧擺喺一個好大嘅好似筲箕咁樣，就攞去一個稍微高少少、有少少風嘅地方，又唔會太大風啦。咁於是咧，佢點做咧？佢會將嗰啲嘅谷喺個大筲箕嗰度咧，就向上拋。咁向上拋嘅時候咧，因為嗰啲嘅谷糠咧係冇實質嘅，係冇重量嘅，咁所以有少少風吹嚟嘅時候咧，啲谷糠咧就會吹走咗。但是那些有重量的谷粒呢就会跌返落去个筲箕嗰度。咁样就将糠同埋谷粒呢係分别出嚟。咁所以呢诗人话俾我哋听呢，即係话呢一个呢，即係嗰啲嘅俾风吹走啲谷糠呢，呢、這个呢就係恶人嘅结局。嗱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係啲谷糠嘅话，当你仍然懒洋洋嘅瞓喺秋天嘅阳光之下呢，你可能以为乜嘢都好顺利。但係点知喺适当嘅时候呢，当神的审判好像一阵风咁嚟到嘅时候，咁突然间喺你毫无准备嘅情之下咧，你嘅生命咧就容易会被吹散，你所拥有嘅一切咧亦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咁所以唔怪得咧，诗人喺第一章第五节佢话：当审判嘅时候咧，确恶人咧必定系站立不住。嗱，假如我哋系义人，我哋好似一棵稳固结实栽喺溪水旁边嘅树嘅时候，咁其实我哋唔需要好怕风。因为一般的风不会很容易的将一棵稳固的大树去吹倒。但是如果我们不选择去远离恶事和学习爱神的话语的话，那面对神好像风一样的审判，那我们就需要害怕。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实质的话，那当神的审判来到，我们就不能够站立得住。而神那些只是赐给义人的福气，我们就注定是没办法可以享用。所以今天从这篇诗篇当中呢，我们看到诗人呢是将两个选择是放在我们面前，有两条的道路，有两样的生命，有两样的结局。如果我们愿意选择一条蒙福的道路，就是义人的道路的话呢，那我就必须去选择远离恶人和他对我们的话影响，而努力的学习去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我承认这条路并不是一条最容易走上的道路，但却是唯一一条可以为我们带来有福人生的道路。不过虽然这条道路并不容易走，但诗人在第一章六节总结的时候却给了我们一个安慰。他就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即是说假如我们愿意走这条道路上的话，耶和华是会看顾、会保守、会引导和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条道路上面。但也让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除了这条蒙福的路之外，原来另外还有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就是恶人所选择的道路。这条路不是很难走上去，我们甚至不需要刻意的选择什么大奸大恶，只要你经常流连在恶人当中，愿意无条件无保留的容许他们影响你，又或者只要你容许你自己对神的话语慢慢地感到厌倦，将他的吩咐慢慢地忘记，那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很自然地走在这条恶人的道路上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恶人的道路是充满着很多危险，因为正如诗人在第六章那里提到，他说耶和华是知道义人的道路是会处处的保守带领他们，但是恶人的道路呢却最终必会引致灭亡。所以弟兄姊妹，有两条的路，有两种的生命，有两样的结局。今天我们愿意选哪一条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一起带来一个简单的祈祷。慈悲仁爱恩主，我们多谢你今天藉着这一篇我们很熟的诗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怎样才可以拥有一个有福的人生。主啊，我们需要求你原谅，因为其实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发觉在生命里面有一些我们明知对我们不好的影响，但我们没有去抗拒。亦都有时候我们知道明知我们需要爱慕你的话语，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容许自己慢慢对你话语感到厌倦，甚至没有好好的去看。所以主啊，我求你施恩怜悯我们， 现在在一年差不多结尾的时候，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好让我们面对没几耐新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真的愿意立志，在来的一年里面，我们真的学习怎样去喜爱你的话语，怎样去远离一些不好的影响，以致我们真的能够走在一条蒙你祝福的道路上面。我们求你施恩怜悯我们，这样祈祷，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